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读经取自约拿书第三章，今天的讲道命为神的第二次机会。这是我在约拿书中的第三次讲道，我们今天将研究这本书的第三章。在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篇讲道中，从考察神的角度来看约拿精彩的故事。我们看到了神向他的仆人下达的命令，他对逃避的仆人的耐心，他对他仆人的护理，提供了他仆人悔改的机会。我们也考虑了神对他仆人的恩典，神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约拿，使他免于溺水，一个在海里最好的地方，让他沉思他的悖逆并悔改，让他在向尼尼微人宣讲悔改之前本身自己体验真正的悔改。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考虑了约拿是如何在鱼腹里头的祷告。他在祷告中指出他本身的问题，他如何知道他不能从困境中拯救自己，并需要神来拯救他。我们看到了约拿如何在他的悔改中应许以顺服来履行他对神的神的许愿，以及神如何拯救他，以行动来回应他的求告，并吩咐鱼将约拿吐在干地上。今天我们来到了约拿的第三章，讲述了约拿到尼尼微的使命。在这书前两章有关鱼的神奇故事后，后来的章节似乎失去了精彩的感觉，似乎与辉煌的开场格格不入。但我要向你保证，这不是真的。当我们在考虑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的故事与前两章所包含的故事一样的精彩。让我们先来看看神是充满怜悯的。我们从第二节的最后，我们从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接受了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和悔改。当约拿为自己的悖逆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对他仆人的怜悯，因此有了本章的开头。我们能够想象在海边的这样的场景，那就是约拿躺在呕吐物中幸免于难，他相对的没有什么受伤，他的皮肤可能被鱼腹中的胃液漂白，他也可能闻起来好难闻哦。在第三章，我们可以就在这样的第三章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从第一和第二节开始，从第一和第二节我们这样读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使用的三个希伯来命令词，第一起来，第二去，和第三宣告。从这三个命令词，也就是第一和第二节找到的这三个命令词，我们发现这三个命令词与第一章第二节中使用的词是相同的。所以神的第二条命令与约拿还在加特西佛家中得到的命令是完全相同的。当时约拿不想服从神的命令并逃避他的命令，并 因此而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这是神给约拿的第二次顺服的机会，这表明神对跟从他的人的怜悯。即使我们与他同行失败，神仍然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继续与他同行。神要求约拿必须遵守他原来的命令，所以神再一次给他同样的命令，去做他先前所命令的事。这除了给约拿第二次机会之外，也给约拿证明自己的一次考验，以行动来证明他的悔改和他在鱼腹中时所对神的承诺是真正的悔改。约拿服从了他之前所拒绝的命令，这表明了他与神和好。约拿的悔改不仅仅是他可怕处境中的产物，而且是约拿他悔改之心的真实的产物。有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在神面前许下承诺，承诺如果神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话，我们就会这么做或那样做。当我们终于克服困难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需要时对神做出的承诺，并没有坚持我们对神的许愿。这就是传道书第五章第四到五节中所提到的。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甚至在旧约时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人们向神许下了愿望，但要么是忘记，要么就没有认为有必要偿还这些许愿。我们把神当作什么呢？是一台可以随时随地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自动贩卖机吗？即使是自动贩卖机，在我们想需要东西之前也需要付款啊。你有没有见过任何自动贩卖机在你付款之前就给你商品呢？有时候我们对待神的态度确实比对待自动贩卖机还要糟糕得多哦。从神那里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却懒得去偿还我们对他所做出的承诺。对于约拿，神立即要求他偿还他所许下的的愿，这是在第二章第九节中所许的愿，重申他必偿还。历代之下也记录了神所有先知可能会起的事。那就是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第十三节，我们这样的读到，米亚格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先知启示要说神对他所要求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去宣讲他的信息。在约拿所处在的状态下，与呕吐物的味的气味一定是一直在提醒他，在深深的悔改和祷告中所度过的三天。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使约拿的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命令约拿后 在一到三节我们读到，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这节的连词是却，这里表明了约拿的态度与他与神的命令是相反的。但是同一个命令后，我们在第三节在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读到了，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在这节的连词是便，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词啊，有关遵从神的命令，不是吗？神命令我们，我们便遵从，我们便顺服，而不是却。当神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回应不应该是却。如果我们要从约拿对神的却的回应的后果学习的话，也就是在第一章，我们必须认识到神要求信他的人做出的回应，在约拿书第三章第三节激烈说明，而不是在第一章第三节中的那一个回应。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了神对约拿的怜悯，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去完成他在第一章交给他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在某些事上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过去发生某些事做了这个或那个，我们有时甚至希望能够时光倒流，以便能够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去做某件事。生活不允许我们这样，生活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通常不会给我们机会纠正我们之前的错误，但是神是能够给我们机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就像约拿一样。约拿他有机会对神的命令做出不同的反应。我们也必须知道，即使神可能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但是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机会哦。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可能与神最初的命令相去甚远，可能不会和约拿的情况相同哦。不服从是有后果的，拒绝神的命令可能会让我们错过神为我们预备最佳的道路，因此最好是在第一时间便顺服神，而不是等待可能不会再来的第二次机会哦。拉丁格言 Capidiem 的字面意思就是抓住现在，意思是我们要抓住机会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因为人只活一次。让我强调哦，因为我们活一次，所以我们必须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悔改和顺服他，而不是等待下一个机会到来哦。再来我们看一下神基于非信徒的怜悯。所以在第三节我们认识到了约拿顺服的回应应该是在第一章三中有的。神的主要命令是神的主要命令是约拿去尼尼微传讲神给尼尼微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神怜悯他的仆人，使用这个仆人将他的怜悯延伸到非信徒尼尼微人的身上。尼尼微人是一个崇拜异教神的异教民族。我们在第三节中读到，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希伯来文本按字面意思翻译为在神面前是一座大城，这强调了这座城的宏伟，它不仅仅是一座大城哦，而是一座超级伟大的城市。大城这一词可以有很多理解，第一种就是指尼尼微的实际面积非常的大，大英百科全书这样描述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这样引述大英百科全书的话，尼尼微的总面积为 1800英亩，15座大门贯穿其城墙，一个由18条运河组成的精心设计的系统将水从山上引到尼尼微。如果你想象阿德雷德的椭圆形体育场，尼尼微便可以容纳大概340个阿德雷德的椭圆形体育场。这就是当时尼尼微的实际规模了，这真是一个超大的城市。另一方面，其他人则可以用这句话来代表这城市的重要性以及对亚述帝国的重要性。尼尼微去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当时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主要城市。在约拿书中记载的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辛纳赫里布国王将其定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因此，由于尼尼微的重要性，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这一理解并没有错。另一个观点，我们能够考察约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约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这庞大的人口使这城被称为极大的城的原因之一。即使我们按字面解释希伯来文，把这话解释为在神面前是一座大城，这实际上也向我们表明了神对这邪恶的大城的关注。这城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差遣约拿去传道。这表明神甚至对非信徒也是有怜悯的，即使他们的罪恶和悖逆中，神也关心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并来到他的面前。到尼尼微的第一天，约拿就开始工作了，向他们宣讲神的信息。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条来自神的信息是呼吁人要悔改，而不是宣告审判哦。我们从信息中给出的40天的宽限中知道这一点。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40天甚至是40年的例子，这些时期总是与考验和审判联系在一起。在旧约中，神下了40天的雨来毁灭地球，摩西在沙漠中度过了40年，然后他被差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在西奈山上40天，这是10天以色列人制造并敬拜金牛顿。摩西再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前的40天，哥利亚嘲笑以色列人。在旧约，在新约中，耶稣在沙漠中度过，在旷野中度过了40天，受到魔鬼的试探。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同样的，尼尼微人在这40天是给他们考虑自己罪恶并向神悔改的时间，这不是让他们恐惧地等待被毁灭的折磨，也不是给他们逃离城避免被毁灭的时间。这信息是对他们的考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并悔改。 当我们读到第四节的告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那么的简短和直接的，甚至有人说它是那么的苛刻和不加以掩饰的。虽然经文并没有指出这是否就是约拿所说的全部内容，但我们觉得这条信息传达的是这条信息所要传达的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如实陈述出来的。由于约拿在第四章中的反应，我们可以推断约拿是如何向尼尼微人传达神的信息的。他对尼尼微人的愤怒可能会通过他的语气甚至是肢体语言向尼尼微人展现出来。尼尼微人不会因他的愤怒而排斥他的信息，神的信息。我认为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约拿在他的愤怒时际上显示了神对尼尼微人的邪恶的愤怒。对一个邪恶而残忍的国家，我认为来自慈爱的神的慈爱先知的温柔劝诫将起不了作用。这些邪恶和残忍的人，他们反而不会感到困扰。但约拿的愤怒表明神对他们的愤怒，这会产生正确的效果，让他们产生恐惧和敬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正确的时间神在适当的时间使用了适当的工具来达到他的目的。神使用他仆人约拿的愤怒向尼尼微人发出这个灾难的信息，让他们知罪，呼吁他们悔改。神选择派遣不情愿的约拿，并不是随机的选择，因为约拿事实上是最适合向尼尼微人宣讲悔改的先知。从先知的人选，我们看到神对尼尼微人的怜悯，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为对他们的罪认罪悔改。神实在是不想毁灭尼尼微城的，所以他才怜悯他们，给他们有这个悔改的最佳机会。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神的怜悯，他给信他的人第二次机会，他也给那反对他的人机会。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神是应得荣耀和赞美的。就在从这里开始第三章第五节开始，我们就看不到约拿的踪迹了，直到第四节。第三章的其余部分记录了尼尼微人对约拿所传讲的信息的反应。在第五节中，我们读到尼尼微人信服神，约拿所宣讲的简单信息使尼尼微人信服神。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相信约拿而是记载他们信服了神。神是信息的来源者，而不是使者。你要知道，如果他们要是信了约拿，他们便会相信他们的灭亡是出于约拿对他们的仇恨的。我们可以从约拿书第四章中他的行为看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信息中仔细研究第四节。但是 足以暂时的说，从第四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约拿在渔父的试炼后仍然对尼尼微人没有仁爱，并真心希望神的审判降临在这城，将他们全部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尼尼微人身上学到什么呢？从相信圣经的传道人那里听到福音信息都是来自神的，你应该相信的是神，是传福音信息的。的原来者，而不是讲道的人。如果你相信讲道的人，你将面临被不诚实的假教士带被不诚实的假道假教士带入错误的道路的危险。圣经警告我们要提防这些假先知假教士。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基督亲自警告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其事赏诺能行，连民也被迷惑了，甚至是神的选民也可能被假先知迷惑。我们从圣经的其他部分知道，神的选民的救恩是牢固的，这意味着神的选民是不可能被假先知欺骗而被盗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假先知是如此有说服力，甚至于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假先知是如此有说服力的，以至于他们甚至可以迷惑那些无法被迷惑的人。因此无论传道是多么有说服力，都不要盲目地跟从他们。我们要跟从那位是真理是独一的神，唯有这样你才能放心，那位你跟从的不会误导你。不要跟从堕落的人，因为无论一个人在人们的眼中是多么的虔诚，他仍然是一个堕落的人，仍然可以犯罪。我们要怎样荣耀我们的神呢？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荣耀我们的神。再来下一段，我们继续在第五节的下一段，我们读到尼尼微人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那些听到信息并信服神的人开始进食，并穿上了麻，并披上了麻布。这是他们对冒犯的神的悲痛、谦卑和忏悔的表达。他们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对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因此理应受到神对他们的惩罚。请注意哦，尼尼微人相信他们在40天后被毁灭，但他们并没有逃离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哦，而是留在城里禁食哀悼，为自己的罪恶悔改。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所居住的城市将在40天后被毁灭，你会怎么做呢？是的，我们会逃离这个城，去到另外一个城去生活。但是尼尼微人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城只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发怒的对象是他们。如果神的惩罚要临到他们，神是不会只毁灭摧毁这座城市而让恶人逃离过这平静的生活的。他们知道全能的神要惩罚的是他们，他们无处可逃，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希望神怜悯他们而不毁灭他们。正如我们从约拿书第3章第9节读到的那样，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他们不知道神是否会接受他们的悔改，但是他们将自己置于神的脚前，愿意接受神的审判或神的怜悯。 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心荣耀神。我们在这里也注意到了这种悔改在尼尼微人中是一致的，因为记载了他们都进食并披上了麻布，从最大的到至小，从最大的到至小，从尼尼微王开始，他为城里的居民树立了悔改的榜样。他披上了麻布，坐在灰中，类似于约伯记第二章第八节中的约伯。这是尼尼微城的统治者。如果尼尼微人是邪恶的民族，这个统治者，这个国王将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尼尼微人变得邪恶，使神的审判将领导他们。他没有尼尼微王并没有愤怒，也没有自负，而是向全能的神谦卑。他确实花了很多时间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应受惩罚。如果我和他相比，我在想这世界上我这个人在这世界上是举无轻重的，但很多时候我的自私和自尊不允许我承认错误。但是这尼尼微王，这个统治这座大城市的强大的人物，却能够放下他自己的自尊，承认他的错，承认他是邪恶的，并带领他的人民，并且他的邪恶带领了他的并且他的邪恶使他的人民误入歧途，他的地位和权力会让他极难承受自己的错误，承认会让他在臣民面前显得软弱，让他失去作为统治者的信誉。但是这并不妨碍尼尼微王做正确的事，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他的臣民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置于神的怜悯之下。这表明他的谦卑，表明他的心与神是对的。他用心荣耀神，他下令全城要禁食，披上麻衣向神呼求，并向他们的并为他们的恶行悔改。这使民众效法他的榜样，相信神，并祷求神怜悯他们。我们还必须在第九节中，我们还必须在第九节中，读到他们的悔改并不是为了换取神的怜悯哦。第九节的关键词是也未可知，这说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悔改，是否能够安抚神、平息神的愤怒，使神的怜悯，使神怜悯他们，以至于他们不被毁灭。看到尼尼微人的这个例子，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尊重我们仁慈的神，用我们的行动，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心向他展示真正的悔改。我们要知道神会怜悯那些他要怜悯的人，我们的行为是不会使神有义务怜悯我们的。再来，我们看我们的神是恩慈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我们，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这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在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看到的行为是为，是因他们内心，神所看到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变化，看到他们的悔改，自己的，恶行，满心悔恨，禁食祷求神赦免和怜悯。神看到尼尼微人的悔改，对此满意，神很高兴他们不再走离神的路，并且已经做出了改变。在此之前，他们与神背道而驰，走向灭亡，但随着他们的悔改，他们改变了，与神同心。通过这种改变，他们将走向宽恕而不是毁灭。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意愿，作为回应，神转意不毁灭尼尼微。由于尼尼微人的悔改，神转意不审判毁灭这座城，整个城都回应了约拿从神那里带来的信息，神怜悯宽恕了他们。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提到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耶稣的意思是，这些因约拿传讲的信息而悔改的尼尼微人将谴责那一代听到耶稣传的道却不悔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告诉我们，耶稣神看到尼尼微人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使他们得救。当审判的时候来到了，这些尼尼微人将会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代人的刚硬，即使是传讲的耶稣比约拿更大，这些人他们也不悔改。这一代尼尼微人真正的悔改，但是很遗憾的，这种复兴并没有持续下去。尼尼微很快又重蹈覆辙，大约150年后这座城市被巴比伦彻底的摧毁。在灭亡之前，神差遣他的先知那红向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那一次并没有悔改。因此在那一代的尼尼微人没有一个能从神宣告的毁灭中被拯救出来。这与约拿时代悔改的尼尼微人截然不同。他们约拿时代的尼尼微人，他们蒙神的恩典从毁灭中被拯救出来。这重申了我之前提到的，神可能会给我们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给的机会是无限的，或者我们眼前的机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的神是给信徒和非信徒第二次机会的神。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们捐不能假设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悔改的机会，可能不会有另一个机会哦，就好像那红时代的尼尼微人一样，有另一个机会哦。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悔改，就好像约拿书中尼尼微王毫不犹豫地悔改并号召全城都悔改那样。神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神要我们悔改，神会以宽恕来回应。我们需要充分的利用他给我们的机会，而不是自满地认为还有另一个机会哦。重观约拿书，我们能够看见约拿这个人在许多方面预表了基督。虽然本章的主要部分关于尼尼微人的悔改，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章看到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了约拿进入这个邪恶的城宣告悔改，这是基督来到这邪恶世界宣讲悔改的预表。约拿给本来将要被毁灭的尼尼微人带来了得救的机会，而基督给这个神将要毁灭的邪恶世界带来了救赎。基督给了这神将要毁灭邪恶的世界带来了救赎。当我们考虑下一周的圣诞节的时候，请记住尼尼微人披着麻衣坐在灰中进食，全心向神呼求祷求神拯救他们，为他们的邪恶悔改的画面。是的，即使我们在庆祝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基督带给我们的信息。这与约拿带给尼尼微人的信息是相同的，认罪悔改并转向神。尼尼微人一个以残忍和邪恶的民族，一个因战争和杀戮而变得刚硬的民族，悔改并从一个不情愿的先知的信息中转向神。我们在这个和平的时代的人又如何呢？我们的心是否比尼尼微人的心更刚硬呢？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一个充满仁爱为我们舍身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便我们可以重获生命的先知带来的信息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悔改归向神。我们不要等到神给我们40天的期限才来决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随时会再来，没有40天的预警哦。现在就是悔改的最佳时机，紧紧抓住基督所赐予并用他的宝血附上 的代价的永生。所以那些信基督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这信息不是给你的，只是给那些不信的在神国外的人，我们是否内心有那些罪恶，一直小，甚至是小的罪恶，一直重复的罪行呢？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机会，现在，悔改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请求圣灵帮助我们悔改，并归向神。感谢主，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低头祷告。